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周末啊，一场规模浩大的挺川普、反对盗窃美国大选结果的民众游行在华盛顿举行。这应该是60年代反战平权运动以来在首都最大规模的民间自发的群众集会了。这场集会呢，给了川普啊和他的团队最大的信心和勇气，清楚无误地告诉了川普，人民其实看得很清楚，谁代表了民意，谁在窃取民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即便是现在进行的法律诉讼战呢，也会因为法律制度干什么呢？它要试图捍卫的是公平，但是呢，这种公平容易被善于钻营而毫无道德底线人的利用，酿成不公正的结局。咱们就说这个乔治亚州，这是第一个因应了川普团队诉讼而进行重新点票的州，但是川普已经发文了，说乔治亚在没有充分监督权的情况下再次点票是浪费时间。潜台词是什么？就是说川普即便是赢了局部的诉讼，似乎有了好的开局，但是这个点票的过程就跟第一次点票一样，依然存在着程序上的舞弊。你看吧，甚至是包括加州的民主党候选人杨安泽，这号召说要旅行到乔治亚去投票，这种所谓的号召都是违反选举法的，他都敢喊出来了。那你想，这私下里还得有多少勾当呢？人们似乎在呼唤最高法院啊，希望最高法院最后解决问题啊，一锤子拍板啊。但是最高法院只能就选举过程中个别违宪行为进行纠正。大家看那个小布什对戈尔的那一场，就是在佛罗里达一个地方，那打官司就那么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当时啊，戈尔还明确表示说服从高院的裁定，保持与小布什的通话，每天打电话，说这事儿咱们怎么解决，聊着呢还，最后是绅士一般的接受结果。如今你看，根本就不是那种情况了，两个阵营的厮杀呀。已经是传统与放纵的道德之争，已经是维系世界和平还是中共统治世界的企图之争了。谁会退啊？谁会在这个时候做谦谦君子？就算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就能平息争端了吗？你看选举之前，关于大法官的人选，关于最高法院改变制度，都是双方都在强力争执，大家不是说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个的违法违舞弊，然后一个个去纠错，来得及吗？每个州都有民主党人把持，不说那些州，你就算共和党的州县，也难保说内心是红的你还是蓝的呢，对不对？现在不是重磅消息都传出来了吗？就这个乔治亚州，林伍德大律师发文说，已经确定了乔治亚州州长和州务卿家族从购买那个舞弊计票系统 Dominion$1亿的交易当中收取回扣。乔治亚州州长可是红彤彤的共和党人呐、他都这么干，你说他的心是红的还是蓝的呢？所以啊，法律攻防战，一个州一个州的去这么干的，一个县一个县这么搞啊，恐怕是很难解决当下的危机，至少时间上是来不及的。1月20号以前解决不了，那就是宪政危机总爆发。等于是20号那天美国没有总统了，怎么办？我都说了，你就算给最高法院让他来个裁决，他也不会平息内乱的到来。最高法院说川普是总统或者是拜登是总统，来这么一个就平息了吗？不会的，因为有人已经开始准备内乱了。怎么办呢？宣布整个选举已经被操纵，已经这次大选已经是可耻的颠覆美国民主制度、颠覆选举制度的卖国和侵略行为。你这个宣布，这就是高招，这样最高法院判决的就不是过程啊，或者是某个州的违法，而是整个选举的违宪作废，对卖国者进行抓捕。1860年啊，林肯最不愿意也是最合理的做法就是什么？就是宣布南方的奴隶主的武装为叛军。他当时要跟南方这么打官司能打得了吗？要是一直看过那个江峰时刻的朋友们啊，这估计朋友们不少会记得，在大选日的第二天11月4号一早，我跟方伟做的节目当中，当时方伟给大家展示威斯康星啊、密西根州啊，那怎么去造假数据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什么，我说我已经听见萨姆特要塞的炮声了。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南方邦联军队对联邦军队进攻的第一炮，是开战了。我当时看着两个州的数据，我就知道这是不可避免走到的这一步。在法律层面，林肯并没有占据高度，甚至是不符合美国宪法关于各个州权力的这个描述的。但是林肯呢，林肯代表了真正的民意，并在宣布解放黑奴宣言之后占据了整个的道德制高点，最终赢得胜利，换取了伟大而统一的美国。今天也是一样，美国的建国先父们就说了，美国的宪法是给拥有道德和良心的人民准备的。川普一再重申尊重宪法，但并不意味着他要被宪法所枷锁住，而是尊重什么？尊敬制定宪法的本意。什么是本意？那就是维护人民的权利。当有些人试图夺走人民的权利的时候，就是川普最坚决还击的时候。星期六啊，这首都大游行啊，充分给了川普总统这一份信心。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民的授权。其实川普早有准备了，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你以为真的就走到今天这条路，走司法这条路走不走？走，继续走，因为要尊重宪法。但是川普早有准备，大家知道他无数次呼吁说邮寄选票会带来灾难，在那个时候左翼媒体嘲笑他，那嘲笑似乎也带动了很多人。如果不走到今天，大家不看到这个荒唐的这个结果，是真的看不清楚邮票这个邮寄选票会带来的恶果的。但是邮寄选票，朋友们，它只是利用疫情来转移视线的第一步。真正的作弊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两样。第一个是广泛的这么多年来左派培养的对川普的仇恨，因为有了这份仇恨，导致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为数众多的选举工作人员他就能够放弃传统美国人的道德约束。他都不当这个作弊是坏事啊，他知道这是违法，他也不认为是可耻的。他们认为什么？他们认为把川普拉下马是正义的。他因为心里有这份左派培养出来的仇恨。另外呢，我跟你说，大型的这种集中的作弊啊，是来自数据点票系统。这个环节其实啊早就暴露过，但是人们不太注意，已经容易忽略了。但是2018年中期选举的时候暴露出来之后啊，当时川普就做了一个动作。因为这个事儿当时是涉及中共与俄罗斯黑客操控中期选举，操控点票系统。当时是美国参众两院换届嘛。因此当时川普就已经下达了叫做外国干预美国大选的制裁令。里面很重要的有一些描述，比较长，那个制裁令我没办法一点点跟大家说，我总结掉有三点是值得我们现在回头看是有意思的哈。第一是什么？那个制裁令当时发现，就是没有明确证据显示外国干预影响了美国大选，但是像点票设备、点票系统这些数字设备和基于 Internet 通讯的激增造成了重大漏洞，扩大了外国干扰、外国干涉威胁的强度，因此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应对这一威胁。这是第一条，给他立法了。依据是什么？虽然现在看不到有干预，但是未来一定有，这是川普说的话。第二是什么？根据这项法令保护信息来源和方法，保密。第三呢，就是根据宪法可以进行资产保护的措施无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咱们这次看到的是行动是什么？非常清楚的一次，这次是美军出动啊，然后在德国截获了计票系统 Dominion 的拥有者 Skydo 公司的服务器，把服务器内容一打开来，震动了美国。现在呢啊，包括林伍德律师啊、朱利安尼律师都已经拿着这个东西呢啊，在各个法庭出事了。这个成为硬性撼动美国大选是否违宪、是否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叛国行为的重要证据。走到这一步就不是我刚才跟大家说走正常的司法途径了，就是宣布叛国了。我就完全这个事情就没有了正常的选举的依据了。你是个叛国集团，你还参加什么选举吗？这就是两年前准备的总统令啊。这什么？这就是川普先一手的布局。刚才说的是第一点， 预告了存在的计票系统的威胁，做好了法律和行动上的准备。第二点呢，大家就可以联系这次呢，为什么要撤销埃斯帕国防部长职务，为什么要让中情局局长啊吉娜往旁边旁边站，就在这里，他要保护资源，保护信息的来源，充分高度保密。你看这次国防部长是谁呢？是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这个克里斯多夫米勒介绍的。米勒何许人呢？中东等地啊，直接指挥参与重大反恐行动出身的，也就是斩首行动的操作者。所以美军的这次秘密行动是怎么跨越国防部了，直接白宫授权干出去的。所以大家紧接着你看，国防部有数名高级幕僚都被解职了，你知道吗？就这么来的。你看别人都罢了啊，关键要看这一位谁解职呢？就是国土安全部所属的一个叫做网络与结构安全局的高级官员，叫做维尔的。他呢上个周末也离任了。他的离任暗示着美国的精英们在浩大的华盛顿官僚机构中成为黑暗帝国的一部分，或者主动的为这个巨大的势力服务，对吧？包括威尔这样子的人，哎，网络安全，这就是川普这次打击啊 Skype 公司的 Dominion 的原因。这意味着什么？川普的关键行动就跟网络渗透有紧密关联，是吧？所以把这个官员呢也给撸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哈，拜登团队啊，这火急火燎的要看总统每日简报。什么是每日简报呢？就是关于国家安全的最新情况上报给总统看的。川普怎么说都是1月20号以前还是美国总统，怎么会轮到你？你还官司缠身，很没有最后定你的票数的呢？啊，连竞选委员会主席都宣称此次大选违宪的，你就能来拿总统这个简报？这不说别的，就说一直在配合的高科技公司啊，这些像什么 Facebook 这次也给定位也给变了，原来极不应谍的就宣布拜登为当选总统了，后来改着改着变成什么了呢？啊，变成政客了。这已经是不是总统了，你知道吗？他也在开始变化了。就这么一位啊，拜登竟然会厚着脸皮去要总统每日简报，为什么？着急了吗？情报内线被卡断了吗？这中情局长都不给去开会了，国防部长呢，也不能参与军事行动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川普下一步要如何行动，根本不知道川普把握了如何的怎样的深层的国安情报。这次在美国大选中，这个舞弊利器啊，计算系统 Dominion 啊，在德国的服务器啊，给收缴以后呢，就刚才说了，紧接传出 CIA 局长不给参加最高情报会议。CIA 跟 FBI 不一样， FBI 是负责国内重大案件调查的， CIA 负责的是海外情报与军事侦查活动。就刚才这个美军去搜缴位于德国的计票系统服务器啊，那典型的应该是谁啊？应该是 CIA 的工作的。而且已经透露出来了，这个服务器的安装就跟 CIA 的欧洲总部有关。哎呀，纳闷儿，怎么他去窃取美国大选的这个数据去作弊，怎么能安到 CIA 的欧洲总部啊？你这么一问，就说明你开始在这方面思考了。你想，这么至关重要的服务器，它放在任何一个商业地点都不放心，只有放在美国人自己的情报机构里才最安全。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党人当然有 CIA 里面的最高眼线嘛，所以川普的行动理当会被 CIA 所知道，也就会被拜登和他后面的势力所了解。但是这一次失算了，川普显然连 CIA 局长都隐瞒了，然后派遣可以直接指挥自己，你看米勒是斩首行动指挥者，所以他有一帮反恐行动中啊摸爬滚打的自己的兄弟，他带着这帮兄弟，带着这群美军直接行动，而且这行动还合法。为什么？刚才说的那个总去2018年总统令，我跟大家说的第三点，可以剥夺宪法给予的所谓财产权的保护。什么意思？我一句话说白了，就是你们可以直接上门去拿去，不违法。美国宪法保护私有财产，这管你是谁的私有财产，你违反了美国最高国家安全，让当兵的上门拿走。哎，为什么要把埃斯帕换掉？还有一个原因啊，除了大家知道几个月前呢，不是黑命贵运动当中，埃斯帕是表态说不支持川普 根据反叛乱法对军队的使用吧。还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细节啊，我说，然后大家去分析吧啊。就是上个月，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当时啊是停柩国会山啊，还没下葬之前呢，放在国会山让大家悼念了。你知道吗？共和党人当中去悼念的最高级官员就是国防部长艾斯帕，哎，这就给大家很多想象空间嘛，对不对？咱们知道金斯伯格是啊是。就是左派的一个灯塔嘛，是不是？那么埃斯伯去给他悼念，他究竟跟黑暗帝国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啊，关于这个吉纳中级局长被冷落一边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啊。但这呢，并不意味着吉纳本身有什么问题。我们知道是蓬佩奥离开中情局之后啊，他是后来的一个接班人，应该来说是得到信任的。只是告诉大家，这是一次密集最高的行动，这个保密程度恐怕连吉纳本人都无权接触了，是吧？因为什么？这次行动啊，直接会左右这次大选的最终结果，会左右美国的国运、国家前进的方向啊，举足轻重啊，所以连可能非常信任的吉纳中情局长啊，也站一边去了，不给知道。更有意思的是，大家还可以看一个小花絮啊，就是那个拜登，刚才不说他要获得总统每日简讯吗？你人家问他，你那么着急获得总统每日简讯干嘛？是不是？因为这个安排这个事情的这个，你还得问他，你现在毕竟不是真正的总统嘛？那他有这个说法吗？他说我是为了迅速的制定对朝鲜的核计划的外交方针呐。那这个过去拿出来大家都觉得很了不起，哟，朝鲜的核计划都对你控制着呢，是不是？这个事关美国国家安全呢？不是的，拜托啊，就是在奥巴马和你拜登执政期间，金正恩的核试验和远程导弹呢打得最频繁。那你看看川普当政的时候，拿一个房地产商开发项目用那种 PPT 文件给金正恩看，说你以后啊，朝鲜那么多的海岸线，你边上可以开发高尔夫度假村呢、啊。这川普是搞房地产出来的嘛？所以你看，现在金正恩他动过几次核试验？拜登一旦当政，会不可避免的走回当年奥巴马的六方会谈的老路子。那他为什么不学川普一个人跨过三八线去跟金正恩握手呢？因为呢，他不要中间人。只有中间人中共的参与了，中共啊才会有什么在国际上啊，在中美关系上他有进退的筹码。在过去，中共跟美国人一谈人权问题，一谈贸易问题，他就拿出朝鲜核问题来跟你谈。现在好，你自己走过三八线了，跟中共一点关系没有了，所以他没有筹码了。只有中间人，只有中共参与，美国的权力拥有者才能拿钱呢。这奥巴马为什么当总统之前呢？一个芝加哥律师，房屋贷款都没有还完呢。啊，现在你看他拥有华盛顿特区的，拥有这个就是马萨诸塞州最有名的那个富人岛啊，价值1600万美元的别墅，还不经常去住，度假的时候去住，有钱吧？哎，拜登呢和他后面的势力啊，说实话，跟当年列宁发动所谓十月革命建立苏联的手法高度一致。好几点咱们分享一下，也是你看，第一，你看他怎么样，注重宣传，完全去占领舆论阵地，啊，让川普他那份为民意的坚守，哎，一宣传，你是不舍得离开白宫，是对权力的贪恋，是吧？然后你玩阴谋的，玩诡诈，窃取选举，你反而成了什么？成为民主制度的胜利。当年列宁啊，就是利用这一套，利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宽容和自由。德国皇帝给的金马克嘛，拿着金马克回到俄罗斯，一下子开办了40多份报纸，要鼓吹布尔什维克可以给大家带来和平和面包。哎，当时俄罗斯民众呢不确切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是厌战的情绪是肯定有的，是盼望和平的，而且大家都在饿肚子，那是更肯定的了。于是这画出来的大饼啊就很有欺骗性啊。但是当政府调查出来说列宁啊是这个德国人是战争对手啊，是他们拿钱来办事，拿了德国人的钱过来办事的卖国贼。这么一说，列宁就不得不冒险搞了十月革命，这么来的，你知道，使用的是很小的一支军事力量， 但是因为什么？因为广泛而深入俄罗斯民间的舆论已经造成了全国的混乱，所以当时临时政府就丧失了勇气。当时哪怕前线里调回来一个团啊，就能把这个圣彼得堡的叛乱给扑灭了。这份意志没有了，因为全国人的意志、全国人的判断都被弄乱了。啊，这下子列宁的叛乱就得逞。我们还看到列宁和拜登还有什么相似呢？哎，运用人们对于民主制度的依赖，来为自己窃取政权的绝对权力服务。如果列宁说不在制度上全盘接管俄罗斯啊，他也就是个圣彼得堡的土皇帝。但是他迅速地召开了苏维埃。什么是苏维埃啊？就是取代国家杜马的全国代表大会啊，表面上可以真正代表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大家都来开会吧啊。然后呢，你不乐意了，人民的民众啊，还可以把你选下去啊。这一下子好，很多人都来了，国内的民众和各个政治利益集团呢、都来了。列宁召开了苏维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嘛，是不是？所以很多全国的主要大城市都被布尔什维克拿下，善良的人们就开始期待第一届苏维埃召开了吧，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嘛。结果会议一结束，布尔什维克只得了不到四分之一的票，于是穿着黑色皮夹克的契卡就把其他政党的代表给抓起来，好多就杀害了。这次拜登啊，还仅仅在自我宣布这个和这个媒体退选的过渡政府期间呢，你想这个民主党的极左翼是不是就开始干类似的事情了？开始罗列一份叫战争罪犯榜了吧？就像当年毛泽东搞的什么这个战争罪犯名单一样的啊，准备惩罚川普团队和支持他的人们了。民主制度啊，其实对他们来说，仅仅是利用来获得极端权力的第一步。一旦拥有权力，就像当年通过非法手段获得政权的苏共跟中共一样，绝对不会再用这个脆弱的民主制度给对手任何机会了，你知道吧？咱们知道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是非常慎言的，对吧？尤其是表达对党派或政治案件的看法方面，这不说话的。但是上个星期，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在公开演讲中就说了，说自由派宣称已经赢了文化革命，要把所有保守派一网打尽，是不是？就背书了我刚才这个观点，对吧？拜登和他的人马上台啊，那要下黑手，绝不是空穴来风的。刚才说两点相同，还有相同点，第三个相同点，这统战工作，不仅是中共的法宝，列宁建立苏联的法宝，而且我跟你说，苏联当时啊，就是把各种游离在主流之外的这个力量啊，给整合在一起。你看它迅速成为什么？苏联迅速的成为这个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就排在法国后面啊。整个欧洲当时就法国同意的，紧接着苏联同意合法化啊，同意同性恋合法化了。然后女权运动啊，包括广泛什么叫裸体运动啊，都在早期的苏联大行其道。大量的城市游民、城市流氓、无产者被吸引了啊，加入了所谓的革命队伍中来了。那布尔什维克就拥有了什么？可以跟传统政治力量、跟围绕在传统的东正教信仰者周围的那些力量进行较量的资本了。这一点跟现在的极左派的做法高度一致，除了把几乎一切游离于传统信仰、传统社会制度之外的变异力量都拉到身边之外，你看呢，在美国同性恋还有什么十多种的名字我都叫不出来的性别，你可以选择你是男性或者女性，或者是多少分之一的男性，多少分之几的女性，还有什么非法移民，甚至罪犯都要给予投票权，拉进自己的阵营里来，是不是搞了现在的统战工作呢？而且你看，无论是列宁还是拜登的背后势力啊，都什么？都迅速的开始建立恐怖组织，这是第四点相通了。用街头暴力来压制政治家，当年的契卡也是跟安替法一样，是从街头暴力走过来的。那为什么他要削弱警察力量？不就是为这个准备，为这个街头暴力者开路吗？一旦掌握政权，街头暴力者就会迅速的转化成一股什么呢？只服务于政党，甚至服务于个人的暴力武装，党卫军就这么来的。但是人类啊，有个缺陷，什么呢？就是只愿意接受眼下的承诺， 却从不汲取历史的教训。列宁夺得政权之后啊，迅速把那些敌人的和自己建立的报纸啊，通通给整肃了。那编辑呢，要么流亡，要么流放，剩下《真理报》。哎，所以今天在编撰这个什么假新闻的美国左翼媒体知识分子，不可能不知道当年的历史，对吗？也知道面对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境遇。斯大林对同性恋吸毒者的杀戮，对女权组织、对工会的剿灭，那也是残酷不情的。还有那些卖命的穿黑皮夹克的契卡的下场是什么？就看看你们的创始人嘛，啊，托洛茨基、吉尔任斯基，看看他们的下场就清楚了。依靠非法手段窃取政权的混蛋们，永远担心的就两件事：第一个，他害怕人民清算。第二个呢，他害怕自己的同志用更加卑鄙的手法来取代自己。而现在美国大选绝对不是曾经是自由世界引以为傲的那个民主制度，更不是美国建国先贤们小心翼翼打造的共和制度了。以后川普面对的对手也许还有更多更疯狂的举动，但是信仰与民意是川普坚定的意志的来源。这也是美国宪法最终啊变成文字写在白纸上的灵感和使命啊，信仰与民意。面对今天的美国大选，说实话呢，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上个周末我可难受了，我跟很多朋友一样有些伤感啊。你像美国一旦沦落了，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退，什么地方可去啊？但是慢慢的，哎，我这心里啊也踏实了。哎，甚至呢，怎么说呢，感到了一份幸运吧。为啥？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拥有了一份可以接受伟大的思想的洗礼的机会，拥有了对信仰去认识并选择的机会，可以有了去为未来的人类和我们的子孙站出来的机会。这难道不是一份幸运吗？朋友们，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呢，这是一份上天给予我们的荣耀。江峰漫谈啊，我们啊，下回再见。